像是轻描淡写，但事实上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主、为着神永远的祭活来活着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常常把一些神所不要的东西看为宝贵？在近代当然更多了，很多不是神所要的东西都成了基督教里头认为不可缺的，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也不去算数说它了。比如什么，你个人也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你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情形。哎呀，只有什么你注意，这为什么这样子？我所要收下的就是神，并不是不知道紫檀比皂荚木名贵，神也并不是不知道白金比黄金贵重，但是神所要的还不是这些物质。如果是从物质这个角度来看，神说天上上的牛羊都是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我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神正在给我们看见神什么都不缺，并且神并不是需要物质的丰富和名贵，神所需要的是什么？是透过这一些材料的收集来建立人对神的定位，来建立人接受神的传递的那一个心性。人接受神的传递，这一个才是神眼中所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那个预备建造会幕以前，先在那里把人的心思来预备，人的心思预备好，神的建造才开始。人的心思没有预备好，神的建造就没有基础。神工作这个属灵的工作的那个次序或者方法，和人安排一些工作是何等的不同。人只看见那个目的，就拼命去完成那个目的，神也看见那个目的，但是神在完成那个目的以前，是按照他所要的那个内容来做一个彻底的完整的预备，预备好了才开始工作。不像现在我们是特别在外边，你看做买卖的人，除了几个大财团以外，一般人做买卖有十万块钱的资本额，他们那个生意要叫做到100万。你说怎么能做到100万？你只有10万块，但是开办的时候，他脑子里头就想着，我10万块钱在银行里头一压，我就可以透支多少多少，就是这样子来做。神不是这样，神从来不做透支的事情，神是实实在在把人的心意预备好，然后他才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再有这一个多少钱，还是先休息。刚才我们看到神在没有启示那个会幕的内容以前，先把他们的心思来做一个准备。我们提到神让他们学习神支配，神让他们学习承认 神的所赐和所该有的，因此在神面前就做一个甘心乐意献上的人，并且是根据神自己的心意来献上，不是根据人的看为好和不好。那么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神还有一点非常严肃。那么神说了许多的关乎礼物的话以后，就提到建造的态度，那是第九节。祭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而且是翻覆的，在神的启示里头出现了好几遍。那么在25章的末了，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做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然后27章，第8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做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启示，人做这些会幕里头的一切的时候，一再的来说这一句话，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如果这句话不严肃，神讲一次也是很够，但这句话翻覆的神在说，并且越说越严重，要谨慎做，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神这样翻覆的来说这一句话，也就是叫以色列人也能很严肃的来注意神这一个建造。为什么神这样严肃的来做这一件事情？正如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礼物的时候的同一个原则，礼物是材料，建造的那个形那个样式就是神儿子的显出，材料是说到神儿子的那个性质，那么现在样式是说到神儿子的显出，或者说神那个救赎的祭火，或者说是神永远的祭火的显出。那么这是神心意的显出，是必须要准确的，不准确就把神代表错了。神叫人去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认识他所做的目的，是要根据神自己的那个定义和神自己的安排。那么你这里头也就是一件事情，神要求人是绝对的来跟上他自己的定义，不仅是跟上，是绝对的跟上，不能在神的心意上边有增加还是有减少。我们等会如果今天有时间看，开始看进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觉在会幕里头的那些东西有很多 你看上来是很不合理的，非常不合理的。你说如果我来规划这一件事情，我来设计这件事情，我一定不是这样设计的。那么为了要说明这一件事情，我先把约柜来做一个举例。那么约柜是要抬的，那么抬就要弄几个环子穿那个杠进去去抬了。那么一个方方的柜子，在我们的想法来说，你把那个穿杠子来抬约柜的那个环子安在什么地方？比方说这个桌子就是那个约柜，你说我们要把那个环子装在什么地方是最妥当，抬起来的时候最轻省？四个边的中间，那就是这里，是吧？就是这里，是这里，还是这里，还是再下一点，还是当中？这里，它是四个环哦，
是四个
环子都摆在这里，这只有一个两个呢？
四边的。
哎，这不对啊，因为这样抬的这里这里也它是从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啊，因为你行走的时候你在这里那个杠哦就像那个中国的那个弯压所做的轿子说横的也穿一个，它不是这样，它那个是一直穿过去，不是没有一个横杠在那里把它带住，是你看说说是要么就是这两边，要么是这两边。那么在这种情形里头，照着我们的设计，我们总会把那几个环子装在这个柜子的当中以上，起码是会装在当中，就是会装在这个地方，这样穿那个杠啊，最好大概还是穿在这里。那么这样抬起来，那个柜也稳，也没有那么吃力，也不会两边的那个摆动，抬着走的时候。可是你要看这个约柜啊，神把这四个环子装在那个最底的上面。你听这个标准，你读的时候也许没有注意这一点。当你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是最笨的设计。那个重心就不稳啊，你把它抬起来的时候那个重心就不稳。你看从这里把这个东西举起来抬在肩膀上，上边就倒了，你要走的时候就摇摆，很不容易维持它的平稳。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师傅笨得很啊，我们来修改一下，把那个蓝图来修改一下，这样子才合理嘛，这样子才对嘛。但是这一个一修改就修改错了，因为神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设计不是为了人舒服，不是为了人的应用的时候方便，神在这里一切的设计是为了神那个心意的显出，是为了表明他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目的不同。所以在设计的时候神的那个要求就不同。但是我们说我们人常是用自己的聪明来看那个东西，哎，这个不合理啊。还有到商谈的时候，这个一个柜用四个环子穿两根杠进去啊，那是也是很稳的。糟糕，你看到商谈的时候它不是四个环子，它是两个环子，一边一个。你看糟糕不糟糕？你看你这个抬起那个香坛的时候，那个香坛真的是两边摇摆的呢？ 四个环子，就是有四个点把它支住，它就很稳。两个环子，你看，我们想象一下，你就晓得，那神造这样的设计真是笨得很。但是我们懂得，神老早就知道我们以为神笨，所以神就说，你要做这一切物件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懂得，如果用人的脑筋一看，神这个设计，这里不对，这里不对，这里不对，这里也不对，从人看来的确是不对，但是虽然在人的不对，却是在神的对。我再说一遍，就是神这样的设计不是为了人在使用它的时候的方便和舒服，而是在显明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那么所以在造作山上的样式是那么严肃的在这里提出来，有原因。我们读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也引用到这一个地方来提及神所做的一切的功，这里头也回复到刚才我们所提的，神所要求人在他面前活，建立一个绝对的态度。我们也对神赐下那个律法，就是在这段时间还是神赐的，就透过律法的行使，叫人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律法的要求是很绝对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给人一个这样的功课，绝对的去拣选神。为什么神要那么严肃？我们回到创世纪去看，你就知道，人的堕落是因为什么？你说亚当里面你要拣选神的心意吗？有。但是光是有拣选神的心意还不够，必须是有绝对的拣选神的心意才解决问题。亚当后吃了果子会后悔，会逃避神，会觉得不对，会知道在那个事情不对了，所以把那一个坏的事情的责任往妻子身上推，那么夏娃也晓得不对了，所以把那个责任往蛇的身上推，他们这些推推推，就说不，他们也懂得那个事情不够对，会觉得那个事情不够对，反面就说不，他们还是有拣选神的心意，但是那个拣选神的心意不够绝对，所以才出乱子。现在神在人中间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的时候，恢复神的荣耀，恢复人与神那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一开始神就把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不走这一条路，神所要做的就不完整，人所能恢复的也不完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神说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一个吩咐是非常严格的要求神的百姓去学习承认就接受神绝对的传递。我觉得这一个神这个安排和人的心思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摆在现在，人家马上就说这哪里是民主，这不民主。我们承认是不民主，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把神看作人吗？要求民主，如果是人与人，那讲民主有点根据，有点道理。来到神的面前讲民主，这个话恐怕有点没有看见自己的那个地位和身份。 美国人很讲民主哈，现在说说民主国家之首哈，在那个政治的阵营里边是这样说，是不是真的民主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反正名堂上是这样说。所以他们从小学一直到长成，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这一种思想里头，在 Palo Alto 那里头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在湾区来说，在白人的教会的里边实在是蛮好的，非常好的，聚会人数多，但是这不是他们好的地方。他们好在什么地方？他们跟着神的话毫无保留的去活，那个就是叫做半岛半岛教会肯定是呢，不是蔡耀文弟兄的那一个，是在帕尔奥托，是在帕尔奥托，他们叫 PBC 啊，肯定是 The Bible Church， 是这样。有人就去问那里的负责长老，他说：“你们美国人从小就接受培养那个民主的思想，但怎么在教你们在教会的里边却不讲民主？这岂不是在心思上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和矛盾呢？”对呀，那个长老回答得真好，他说：“没有啊。”他说民主是处理人与人中间的事，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是接受神传定的问题，所以一点不冲突，因为对象不同。如果我们也是神，那么跟神讲神主就差不多，但是我们是人，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不能把民主这个东西弄到神的面前去。这个话是有道理，他认识自己的地位，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所站的那个位置和我们与神中间的那个身份。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看见当主要建造会幕以前，他先把这些事情很清楚的来跟以色列人来做一个说明，那是非常明显的，叫我们看到这是神在人心里头的建造，会幕是在外面的建造，透过外面的建造来进行里面的建造，这个里面的建造成功才是神的目的的完成。会幕外面的会幕的建造成功，可以说只不过是神的见证在地上的显出有了一点的根基，但是真实的神的心意的完成还是在人心里头的建造，照着神的心意来建立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这几样关乎人的心里头的那个学习，或者说是建造，或者说是对付。老实说，这些心思上头能建造好，人的确是受很多的对付，起码把人的聪明要打下去，起码要把人所以为好的东西打下去，起码会把人所感觉可以夸口的那个才能他才干啊也打下去，就是叫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的可夸，完全承认神就是事。这样这一个里面的建造才完成。历世历代以来，神在人中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透过各种各样外面的工作，要带进这一个里头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不住的说，不要追求工作，而要追求主； 不要看重工作，过于看重主，就是这个目的。我们看重工作或是追求工作，那也只不过是在外面做的一些人的事业上的成功。但是人在神面前没有实在的接受这个里头的造就啊，对神永远的旨意来说没有增加什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常借着外边的工作来把人带进里头的造就，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法则。因此在我们的追求和服侍上头，我们也得看见这一点。在会幕的建造以前，神跟以色列人先说这些话，没有看那个会幕的启示的内容以前，还有一点我想先和弟兄姊妹们看过，然后我们在底下就比较容易去领会。那么神说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神要收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神就不要，那么定规是这些东西能把神所要表明的表明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先把这些材料来看一看，看过了以后我们看到每一件事物就容易去了解神的那个设计。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组的材料，第一组是金属，第二组是那个各种颜色的线，第三组是一些杂项，第四组就是那个宝石，各样的宝石。那么我们看第一组金属，那么金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凭空去推出来，必须有一个根据。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金子又分成两种，在以下我们会看见，第一是金晶，第二是金子。金晶就是精炼过的金子，金子就是普通一般的那个金子，黄金。那么金子的那个含义是什么？神为什么选上这个金子呢？是不是因为它算是很名贵，所以就把它选上呢？说最名贵还不是它了，我们刚才也提到起码有白金比它更贵。神没有选白金，只选黄金，什么目的意思呢？我们从以斯结书第一章，我们过去曾经选引用过这里的经文，就说出那个金晶是表明神的荣耀。神是要这个金晶来显出神的荣耀，因此我也可以说是神的性情。所以你看到那个帐幕里边所用的金晶所做的，都透过这个来显明神的性情和是神的荣耀。那么金子呢，彼得书那里就给我们看到神的话用金子与信心来做一个比较。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金子的里头就引出那个信心的实在。那么所以在金子这一方面我们看到这里银，从价值上头来说它是比金子稍微差一点，但是神选用银子目的在什么地方？从出埃及记过去我们所读过的和民数记第三章的里头，我们看到神定规了一件事， 什么是人在神面前要交上那个赎命的钱的时候，神指定一定是要用银子。上头提过的就是用利未人来顶以色列头生的，利未人不够就要用银子来赎那一个人。出埃及记是这样说，民数记里头也是这样说。那么因此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银子的那个作用就是为了赎生命。简单的来说，银子所表明的就是救赎的恩典。铜呢，铜在会墨的物件里头也用的蛮多的，但是我们看见用最主要是用在祭坛上。